天父，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生儿女的身份，主要让我们知道你救我们是唯一的这种计划，也是是人类的唯一的这个得到救赎的机会。我们相信这个世上所有的救赎都不能够真正的拯救，而是你用你的时间，用你的真理，用你的仆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才是成为我们的唯一盼望。我们感谢你，你打开我们的心窍灵窍，这样我们所说的所听的都是同感一灵，除去我们身体的疲倦。尤其我们这个时代，很多时候注意力很难集中，就要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愿意依靠你，使我们能坐下来安静地听，能够听得下去。扎心的时候，你就让我们引导我们去反省、去悔改，主要让我们真的把我们的生命提到更高的层次，在天父面前蒙他的悦纳。谢谢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真正的在你的话语中得到祝福。奉主耶稣的圣名，Amen。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那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呢，就是主拯救世人的唯一方法。一条到唯一方法，我们就会很疑惑，对吧？因为呢，我们总是在祷告，我们总是在经历一些事情，但是却不如我们所盼望的那样。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那些上帝好像没听见。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不公平、不公义、战争、饥荒，甚至我们身体上的一些的很多的一些的，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会得一些病。那为什么我们祷告，上帝总是不听我们祷告，而且又不医治我们，不解决问题？所以很多人就会想，为什么上帝不解决问题，反而让我们觉得很迷茫，是不是？你看看二战的时候，希特勒杀了几百万的这个犹太人就是这个事情让犹太人很震惊，就说这个上帝任凭这个纳粹的德国这些人杀死这么多的犹太人，上帝为什么不伸手来审判这些恶人，制止他？你看到日本在中国大屠杀在南京，为什么这么多无辜的人被杀死，上帝竟然不来帮助，让这些惨案发生？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我们都思想一个问题，就相当的有一些人呼求上帝说："你救救他们吧，这些也是灵魂，也是可怜，为什么你不救？"但是上帝好像不听。为什么神不愿意来拯救呢？那个时刻，就任凭恶人当道，任凭这种的凶恶、邪恶、杀人这种事情发生在这个人世间。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的计划是什么，我们要明白，不然的话我们就跌倒了，对不对？有很多犹太人就因此不信上帝了，就因为这个事情想不通。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解决这个办法，就是说上帝他的计划是什么，他救人是什么时候会救，什么时候不救，好不好？我希望你能够理解这么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大的问题。一个大的问题，盼望我们的信心能够增长。好了，那我们来看今天这一章。其实呢，弟兄姐妹，59章也是我们讲到这个以赛亚书的最中心部分，从40章到59章，这一段是中心的部分，就是围绕着先知预言耶稣基督要来到世上，为我们受苦，钉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这个高潮当中。这一段里面的最后一章，也就是说最后一章再次回到神爱世人，他要来拯救我们，用什么方式拯救？所以这一段呢，也是承上启下，进入下一个最后的阶段，第60章到66章，讲到他要建立一个公正公义的千禧年国，要建立一个永远的新天新地。所以这一章呢，会跳到一个新的，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时代，会真正会建立一个公正公义的国家。世上再也没有说不公平、不公正了。我们盼望能够进入那个时代，但是我们先要明白这一段的最最重要的是，神为什么说他不拯救和他要拯救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好，来，我们来看这一段，有两个方面我们要明白的。第一，主会自己来拯救， 第二个问题我在讲的就是第二个问题是讲到主用什么方法唯一的方法来救，这两个方面大家来思考哈。那首先看第一个，他用自己的His own arm worked salvation for him， 就是说他会用自己的膀臂来拯救哈。先来看第一点哈，那我们看到这个里面有一个结构，就是一个平行结构，你看两边就知道了，答案在两边，就是说指出所有人都没有公平，没有公义。这里分三种人，第一种人是你们，第二种人是他们，第三种人是我们。就是我们常常说你们他们我们，我们会分门别类，觉得我们是这样的人，他们是那样的人，你们是这样的人。那上帝对于这三种人怎么样去评论他们呢？到底他们有没有公正，你们不公正，他们不公正，还是我们不公正啊，就是大家互相比较哈，互相比较。那先来看第一个一到三节，主暂时不拯救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那么多这世界的凶恶、邪恶、杀人啊、恶事，上帝不审判，为什么不来救呢？什么原因呢？这是第一个问题哈。所以这里用一个台阶式的结构告诉我们原因是什么。所以首先是什么呢？先知说什么呢？预言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了，不能拯救。耳朵呢并非发沉了，不能听见。这里首先告诉我们个前提，就是说这里有一个字没有翻译出来啊。第一节前面应该说看呐、啊，就是你看啊，上帝好像不救啊，你看啊，这个事情不是这样的哈。所以这里讲的耶和华的手是不是缩短了呢？就是说他没有能力去救这些人呢，对不对哈？允许这些的恶事发生，就是说他好像没有耐心。这里讲到说上帝是不是他好像没有耐心啊，就是说没他不，上帝不是没有耐心，他是有耐心的啊。他为什么不能够去拯救呢啊？而且当时以色列人就是面临着巴比伦的围住了，就是将王国灭种了，就是巴比伦把整个的耶路撒冷围住了，准备灭掉犹大国。所以这个时候的时候，为什么上帝不伸手来救他呢？很多人也在祷告啊，很多人也在信这位上帝啊，可是为什么上帝不管不顾呢？就是说他的耳朵是不是听不见呢？我们为他祷告，上帝啊救我们，我们现在遇到好大的困难，我们现在遇到好大灾难，甚至各种瘟疫、疾病、饥荒都在我们身上，为什么你不救我们呢？啊，好像上帝没有耳朵听不见，对不对？就是那个时刻已经是完全好像就是啊，没有上帝，根本就不听他们，听不见，好像是没有听不见的哈。好了，我们看第二个，为什么原因是什么呢？第二节是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了。弟兄姐妹，原来因为你们的不公平、不公义、不公正，哦，原来是我们人，这里讲到你们哈，弟兄姐妹，这里倒是讲你们，你们呐、啊、是不公正、不公平的罪呀、啊，就造成了你们与上帝之间有一堵墙。你看到这个图片，我们跟上帝就是有一种 separate， 就是把我们从上帝那里都分开了。你跨越不去过去，这是一个悬崖，你永远好像不知道上帝这一边的事情，你没有办法解决。也就是我们所有的不公平、不公正跟上帝是隔绝的一堵墙，你们的那些不信的罪、不洁净的罪使上帝不听你们的话，这是原因。好了，怎么不听法呢？好，更高的来描述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罪在哪里，就你们的罪在哪里。第三节，所以一个 ABC 是上台阶，所以讲到第 C 呢，就讲到更加详细的讲，他说因为你们的双手啊被玷污了，就是你们来服侍神，你们来敬拜神是不洁净的，你们有杀人，有流血，你们去恨人，你们去很多的心里的污秽，不按上帝的话做，就是被血沾染了，而且你们的指头被罪玷污了。我们的指头永远说你是你的问题，是这个世界的问题，指着别人的问题。所以这个指头呢，指着别人的时候，我说过你有三个指头指着自己， 就当你的指头被罪玷污的时候，是因为你常常指责别人，说别人的问题，其实就是你的嘴巴在说谎，你的舌头发出怎么样自己的不公正不公平的话，或者论断或者批评。好了，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主为什么不理我们。好了，接下来看什么样的罪呢导致你们是这样的。接下来是讲到他们，哎，这些人就站在旁边说，哎，你看你们有问题吧，然后说，哎，你们不要指责别人，他们有问题。所以这里讲到他们没有公平公义，中间会有两段平行的，四到八节呢，跟这个九到十五节的上半节是一个平行的，说他们和我们，首先是他们是谁，哈，他们没有公平公义。接下来是讲到我们也没有公平公义，所以有三种人，像中间这两种人是看热闹的哈。上帝也说，对他们说，你看第四节平行第八节是一样的，什么问题呢？第四节说，没有一个人按公义来告状，没有一个人凭诚实来辩白，就是辩护。有人去告状，啊，觉得不公平，好了，有人就要去处理这个案件。有人告状，当然要解决这个案件，一定要去有法官来处理。当官的人要为民解忧，对不对？啊，下面的人就说，啊，告状的人没有按照这种公义来告状，也就是说，他天天喊叫，哎呀，我有冤情，我大声的喊叫为我伸冤。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时候，即上街游行示威，我们坐在政府的门口，在那里跟大家搞，哎呀，这个没有公平。是不是我们平民百姓往往就是告状嘛，对不对？哈，告状，就是那个他们这些人当中是他们不按公义来告状，其实他们的告状是不公义的，是出于自己的理由的。其实呢，那个是胡搅蛮缠的，可能是哈。然后呢，这些当官的人呢，他们在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面对他们的告状呢，他们也不替他们辩护，也就是统治者根本就不按照诚实和证据来处理案件，明白了吗？哈，所以呢，统治者没有证据，他没有办法按诚实来替他们辩护，请的律师也没有公正公义，律师帮人辩护是为了钱，啊，都是这样的哈。所以呢，我们说这些都是道听途说、虚妄、说谎言、说怀的是毒害、说生的是罪孽。所以这里讲到他们是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按照证据公义来处理事情的，都是道听途说，被人鼓动啊，依靠虚谎的事实，依靠空谈说谎，混淆视听，这样的话呢，就生出罪来。怀的时候怀孕，这个怀出什么呢？怀出了毒害，怀出了灾祸和烦恼，生下来的是什么？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生出悲伤，生出罪孽，生出很多的偶像，生出很多的崇拜，很多的信仰。你看，往往如果是造反，如果是游行示威，就会生出一些理念和一些的价值观出来，然后他们就会生出一个信仰来，最后就生出他们的一套的啊，我们要的啊，这个时代我们要的政府是什么政府。所以每一个政府上台都有一套信仰，每一个政府去统治这些人在台上都是有他的这些东西的啊，所以他有他的道理，对不对？好了，所以没有公正没有公义。接下来是什么回事呢？他们的不公正怎么表现出来呢？中间会详细的描述，非常的啊，就能感觉非常的这个把这个东西揭露的很彻底哈，很彻底。怎么回事？哦，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没有公义呢？哦，原来他们怀里面抱着蛇蛋，毒蛇蛋，然后呢结了蜘蛛网。一方面他们抱着的那个蛋不是鸡蛋，不是鸭蛋，是毒蛇蛋，然后结的网的是蜘蛛网。人吃这个蛋呢就会死，但是这个蛋被践踏之后就会好多蛇跑出来，这个蛋一破，那个蛇就好多蛇仔出来，他们出来咬人，明白了吗？我们说农夫和蛇，大家听过没有？农夫和蛇就农夫是一片好心， 结果那个蛇啊，被他冻僵了，一暖，哎，反而就起来咬他。这个蛇本来就有冬眠的习惯，可是你把它一暖呢，你就不是自己害自己吗？对不对？好心就办坏事吗？是不是？他就会生出这个毒蛇出来。你用那个蜘蛛网来做衣服行不行？弟兄姐妹，哎，你说我为了遮盖我的那个啊那个隐藏的不公平的东西，那个秘密的东西，我就用这个蜘蛛网来做衣服。蜘蛛网能不能够做衣服？弟兄姐妹，啊，你们有没有用蜘蛛网做过衣服？你根本就做不了，因为遮盖不了嘛。你怎么织它？蜘蛛网还是你看那个蜘蛛网怎么织也是透明的嘛，对不对？遮盖不了自己所做的，没有办法。所以人人有很多的办法去做，他们都失败了。那他们这些行为是怎么样的呢？哦，你看下面第六节说，他因为他们的行为都是罪孽，所做的都是强暴，他们的脚奔跑行恶，急速流人血，意念都是罪孽的，经过的路都荒凉毁灭。原来他们所有的行为都是拜偶像，拜自己的那些的崇拜的东西，他们所有的都是邪恶的，他们的双手双脚都是暴力残忍不公平，他们的双脚一直奔跑，快速的奔跑，不断的想急速的发财去害人害己，他们要的就是要发财，但是他们的计划都是恶的，都是破碎的，带来的都是毁灭，是这个意思。好了，最后就定论，到底不公平不公义会怎么样导致他们第八节平安的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所行的事没有公平，我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凡跟他一起走他的路都没有平安，所以他们的公平和公正他们没有办法认识什么叫平安。可能他觉得现在暂时好像危机过去了，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不是真正的平安，他们不认识，他们不能经历平安，他们虽然是知道这个路这样，但他们却不知道它是什么，基本逻辑是什么，因此他们的路没有律法，没有公正，没有公平，自己修建了好多好多弯弯曲曲的路，反而觉得哎呀我们修的路真好，但是走在他们路上的那些人跟他们一样都不认识真正的平安。好了，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再次定论，他们是没有公义的。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在嘲笑他们呢？哇，你看那些人，哇，这么的，你看这么坏，哎，该死！他们说完了，他们又有问题了。现在最后说，我们也是远离公平公义的。所以你说别人错，你自己都有问题，所以没有一个人是公平公义的。啊，第三群人啊，来看第三群人。9-15节这里讲到很清楚，也是对称的结构，公平和公义对称，前面是公平，下面是公平，就像一个秤一样的，是平衡的，对不对？好，你看我们无论说他们如何不公平，我们无论说你多么不公平，其实半斤八两，他们不能自救，我们也是救不了自己。这里再次表达一群人。好了，这里讲第一个，基于上面的例子，因此公平离我们非常的远，公义追不上我们呢。弟兄姐妹，这里说公平公义和律法上帝的话语就离开了我们，甚至公平正直的那个 righteousness 那个真正的公义的那个神的标准，他们就不能追上你。我们说你走路的时候本来他想靠近你，你就死命的逃，本来这个公平公正很想跟着你的，可是你跑得比他还快，是不是啊？追不住，抓不住你，得不到你的心，所以我们一直要远离啊！警察来了抓我们，我们超速了，警察就开着车在后面追，然后你就逃。弟兄姐妹，请问警察说要追你了，你要不要停下来啊？可是我们很多人不是的，我们应该是违规了，超速了，警察追上来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人是逃跑。警察是按标准来追你的，可是你说我越逃越快，警察都追不上你。现在是不是这回事？在美国常常是有人超速了，或者被抓了，然后那车子开得比警车还快，知道吗？就是说公义就追不上你啊。这个时代就是我们真的有时候觉得很搞笑，就是我们一直盼望等待光明， 我们想走光明的路，做个好人，但是看啊，我们盼来的却是黑暗，我们指望着那个光照着我身上，可是却是幽暗在我们身边，对不对？所以你们学坏很快，尤其是孩子们，你们学坏学得很快。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个 AI 时代、手机时代，人会学得很快？只要你喜欢上短视频，你就会被他追上，但是节制就追不上你了，但是被手机捆绑就天天缠着你，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弟兄姐妹，你们今天用 AI 对不对？去做作业，用 AI 去帮助自己，好不好？我说是一个工具，是很好的。可是有些人竟然在他这个公正、公义、公平的底下，他竟然用 AI 来代替所谓的他们的这个自己应该做的部分，所以公平公正就远离我们，追不上我们。弟兄姐妹、孩子们，你们觉得用 AI 做作业行不行？你告诉我，用这些的啊 ChatGPT 用它来做作业可不可以？现在的大学里面，教授和学生吵得半死，就是因为这样而导致现在教学的混乱。所以公平和公正，有时候我们要光亮，要工具，到最后呢却被它弄得很黑暗。我不是反对你用这个 AI， 而是说它帮助你、代替你，将你带入到懒惰、带入到依赖，那你就进入黑暗。好了，这里告诉我，看哪，你们要黑暗，却你们要光明却没有，你这一直要光明，却在黑暗里走来走去。中间像什么样子？来看看中间，描述一下你们在那里走来走去像什么样子。举个例子，好啦，意思就是说，我们摸墙壁，摸，好像瞎子。你就像那个有眼睛看不见，真的摸着墙壁啊，我们摸索。其实我们有眼睛，但是你却是一个没有眼睛的人。有没有看过一些怪物，一个脸上没眼睛的，有没有啊？瞎子摸象。我们晌午就绊倒，我们太阳出得很大的大太阳，我们竟然在街上绊倒啊，很搞笑，就像黄昏一样，就是晚上快夜晚的时候了，我们现在黄昏就黑麻麻的了，我们在白天有时候跌倒像黄昏一样跌倒，我们在肥壮人中像死人一样，我们在很强壮的人当中，我们竟然的像活在死人当中。本来这个人是很青壮年的，30-40岁是很有精力的，可是他们却像死人一样的活着。我们应当反省，我们一跌倒，我们一快要面对死亡了，我们就会咆哮，哎呀，我们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就会大声的喊叫，很没有耐心咆哮，哎呦，这个世界真不公平啊，我现在到这个地步为什么这样，就咆哮，咆哮完了没力气了，就像个鸽子哀鸣，像个笨鸽子被人家骗了，哎呦，没力气发脾气了，就像个鸽子一样的，指望公平就没有，指望救恩就远离你，你越祷告好像上帝就根本就不听你祷告，为什么？因为你喜欢像个瞎子嘛。好了，与他平行的怎么样？好，在上帝面前会怎么样？越来越严重，而且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为什么？因为第十二节说，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罪恶做见证告我们，过犯与我们同在，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就是悖逆不认识耶和华。这里用一个比喻告诉我们，连罪恶都讨厌我们。弟兄姐妹，连罪恶都背叛你，什么意思？这里告诉我们，因为我们那些背叛在上帝面前变得越来越多，连我们自己犯的错、犯的罪都看不过眼了，都是我要出来做见证告这个人，他来指控我们，我们自己犯的罪，我的最亲密的战友竟然出卖我。 OK， 因为我们的过犯导致我们这个罪都不能够容忍我们了，就会背叛，就会争吵，就会辩解，我们就会甚至否认耶和华。上帝说， 最会出来指证我们。所以有些人会很难受，难受就会离开，难受就会越来越难受。当我们难受的时候，祷告主啊，我是不是有这些问题？如果你愿意悔改，神就不会这样；否则的话，你就欺骗耶和华，你就退却离开我们的神，嘴里说出欺诈、离经叛道的话，心里孕育出一种谎言，有什么心里就说，心里有什么就口里说出来。有时候说出来的时候，对上帝不满，所以罪孽。将来世界末日的时候，谁来审判我们？不用上帝来审判。我告诉你，你在这个地方说的话，这个墙壁、这个砖都会说背叛你。孩子们，是不是这样？今天我在这里说的话，这个砖以后末日会不会告我？会不会？他一定会出来说这个黑门在上面讲了什么话。所以你不用上帝，不用自己审判你，放录音机、放电影就可以把你供出来。因为罪会与你背叛，罪都看不过眼了，真是很稀奇啊，对不对？所以对于第九节后面就总结一下：公平转而退后，公义站在远处，诚实在街上扑倒了，正直都进不去，诚实很少见，离恶的人呢，做好人反而被别人录取，做好人做不下去了。这个时代公平、公正、公义、律法，就像退后。前面说远离我们，公义追不上我们，是一样的。哦，他站在那里站不下去了，公义都说我远远的站着。诚信、真实跌倒在大庭广众之下，我们看到有人怎么样，在那里跌倒在你面前故意碰瓷。如果有人在你面前，哎呀，你撞到我了，其实是他是做样子要骗你钱的。大庭广众之下，没有一个人出来做见证。没有一个人说我看着他是碰瓷。为什么？为什么你在那里碰瓷的时候没有人敢站出来？你告诉我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明明是这个人碰瓷的，你却不敢出来说他，为什么？这不是很清楚吗？站在远处吗？公义正直站在远处看热闹，正直坦诚就是根本不算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这里讲有一些稀缺物就出来了。这个时代是诚实在街上怎么样啊？诚实很少见。弟兄姐妹，什么叫稀缺物？花钱都买不到的。所以这个时代是诚实都见不到了。你跟他讲信用，他说我就是不跟你讲信用，没有一个人听得进。我常常想起鲁迅的时代，鲁迅那个时代是人吃人的时候，有人竟然看别人杀头，在那里看，麻木的看，啊，革命党又被杀头了，啊，我们去看热闹，看热闹之后呢，拿那个馒头沾那个血来吃，他说能够治痨病，然后鲁迅就起来呐喊，《狂人日记》，那个时代鲁迅发出来的声音，这个时代还有吗？请问那些人围着希特勒杀死上百万的犹太人的时候，公义在哪里？诚实在哪里？看热闹，是不是？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诚信成为了稀缺物。没有诚信的人，耶稣说末世来到的时候，找不到一个讲信用的人，找不到一个有德行，有一个追求善良的人。所以是诚信成为稀缺物，好人反而被人打，被人骂，听到了吗？所以你做好人人人喊打，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是这个时代的好人，只要你敢正直，只要你敢公义，我告诉你就是个过街老鼠。好了，我们总结一下这一段，你们、他们、我们有没有公正公义？告诉我，当我们看到二战中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时候，公义在哪里？公平远远地站到那里看热闹。 诚信正直根本就没有说服力。 power 军队钱才是有说服力的。当我们再次回归以前的我们民国的时候，清朝的时候，那个时候黑暗的时候，有多少人说有公平公正公义？是不是有人出来的时候还要被逼迫，还要被打死？请问问题出在哪里？来思想一下，这些问题，历史问题，今天我们遇到的问题出在哪里？是上帝错了吗？是上帝不公平不公正？是上帝不伸张正义？是上帝不帮我们？所以当我们低头的时候，今天有多少人愿意抬头去好好的面对真理？弟兄姐妹，你们的脸有没有发出光来？还是低着头继续被一种东西捆绑？我每次去到一个教会或者听一个讲员讲道的时候，我觉得他讲的不如我的时候，或者讲的不好的时候，我就故意去玩手机，我就故意低着头。这个时候要小心了，我马上要做祷告，主啊，你饶恕我，我骄傲，我低头只顾自己不听人家讲，你让我抬起头来听这个讲员讲信息。孩子，你坐这边来。明白了吗？你一定要有行动，马上悔改，那堵墙就除掉了。所以他们、你们、我们不公正不公义，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回归公正。我们不公平，我们不公正，我们不公义，所以说上帝也不公平，这是我们的看法。所以问题不在神，而在于你们、他们、我们。我们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公义，无人拯救，无人上诉，无人去解决问题。你帮不到我，我帮不到你，他们帮不到我们，我们帮不到他们，他们也帮不到你们。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让上帝的时间来做。上帝说，我不想理你们，因为你们没有一个人敬畏我，你们没有一个人真正求告我，所以上帝说我不帮你们。但是他帮你的时候，是他的时间到了，是罪恶到了尽头了，所以上帝说我要出来兴起一个人，或者是让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东西。好了，接下来看上帝说他自己来拯救。他看到你们都起不了身，他看到你们都低着头，他看到你们都顾自己，所以他说我主必自己拯救。所以十五节后半节到十九节来看，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就很不喜悦。上帝看到这个世界一个公平的人都没有，一个诚实的人都没有，上帝说我非常不开心，我很忧伤。挪亚的时代找不到一个人愿意听挪亚的话，罗德的时代找不到一个人跟着罗德说我们也离开索多玛蛾摩拉，所以洪水来了，所以灾难来了。上帝看见根本这个世界就没有公平，没有公正，没有律法，没有任何的公正公义的东西，所以他受伤了，所以他愁烦，他很悲伤，他很不喜悦。上帝看见人的不公平冷漠，救不了自己，不是没有感情，而是说他看不下去了。迟延不是迟到，有一句话说，哎呀，公正不会，什么迟到的公平公正，他们是这样讲的，不是这样的。上帝迟延是因为人不公平不公正，所以他要等到这些人没办法自救的时候，他才出来。你们、我们、他们一直不知道自己的问题，上帝就算帮了你，解决你的问题，你还是一样的麻木，所以必须要等到你们可能真的需要上帝帮了，会学会感谢了，他才会出来帮你。很多人帮完他，他很麻木，他不感谢的，他觉得还是在原地黑暗待着很舒服，在疾病里面待着，在自己的困难里待着。他们就是很诧异，这些人呢，无人出来，没人祷告，没人真正的求上帝，求也是为着自己求，他根本就不求上帝的旨意，他是为着自己目前的困难很难过，很难受不起，可是他不反省自己的问题，他很诧异。上帝说我很稀奇，人遇到这么邪恶和不公平的事情，竟然不喊叫，竟然不反省，竟然叫神都很惊奇，麻木到像动物一样的。 很郁闷。于是神就只有用自己的膀臂来拯救，用自己的公义来扶持自己，因为上帝本身他就是公平公正的，他的性格他的属性就是公平公正公义，所以他说我扶持自己，我是为了自己的属性而起来搭救，不是因为人。所以神为什么要建立公义呢？接下来会讲，你看第四节说他怎么样来实行公正公义，来看，他会穿上军装，他要来审判我们的时候他会穿上军装，所以他说穿上公义为铠甲，然后在这个胸前这个铠甲，然后以拯救为头盔，他会带着一个战士的头盔，他会以报仇为衣服，他的衣服溅满了鲜血，他要去践踏杀灭那些的恶人，他要以报仇为衣服，他要以热心为外袍，那个红色的袍子会飞起来，他会像一个法官一样的戴着法官的帽子，他会像一个法官一样的穿着法官的衣服，他要来审判，开始上台去面对这些的罪犯。这就是他要全副武装。我们有时候基督徒要穿上这些东西，就是要穿上以什么什么护心镜，以什么公义的头盔，也是一样的，上帝也会这样干。好了，第十八节说他必按人的行为来施暴，恼怒他的敌人，报复他的敌人，他向全世界的海岛海岸线都来审判他们，因为海岸线是一个很富裕的地方，很忘恩的地方，很骄傲的地方，全世界的地方他都要审判。所以最后你看，公义审判之后，上帝为什么要来审判呢？为什么要来搭救呢？来，我们一起看，如此日落之处必有人敬畏耶和华的名，因为人都很麻木了，如果他再不拯救，人就不能够来敬畏他，救得太早也不行，救得太迟也不行，就是要恰当的时候，他要再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全世界的人日出日落之地都来敬畏他，他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否则的话救完之后这些人还是一样的堕落，是不是？仇敌好像那些河水冲来，是耶和华把这些仇敌赶走，就像洪水临到一样的，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将会如此审判。所以人类麻木到一定的时候，就是世界末日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刻。好了，最后我们来提出前面讲到所有人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公义，你们我们他们都不公平都不公义，上帝说我自己来拯救，请问上帝自己拯救的方法是什么？来看最后一点，20-21节， His own way to save the world， 主拯救世人的唯一方法是什么呢？上帝对全世界都是没办法再救。我们看到那个亚伯拉罕跟上帝聊天，上帝说我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弟兄姐妹，他要毁灭，亚伯拉罕怎么说？跟他谈判，他说如果有50个好人在里面，你愿不愿意放过这个城市？他说50个人我愿意，他说再短5个呢？他说只要有45个也行，啊，再短10个呢？啊，只要有啊40个啊30个也行，到最后说只要有10个艺人我都同意不灭亡这个城市。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是可以跟上帝讨价还价的，只要有10个公正公义的人，向往和平，向往着上帝，对上帝尊敬的人，都可以放过这个城市。但是最后怎么样？罗德一家连他的那个女婿都不愿意跟着出来，最后拯救他，那个天使拉着他的两个女儿，拉着他的妻子出来，总共几个人？4个人。最后他的太太还要回头看索多玛和摩拉，哇，我不想离开，结果变成了一根石头。他的两个女儿出来之后，我们要跟父亲发生乱伦的关系去生儿养女，最后就生下了乱伦的后代，只剩下罗德一个人，都是半个艺人。所以索多玛俄摩拉必定灭亡。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来到优比西传福音，传到最后有谁愿意听圣经？严厉一点都受不了了。所以我在问，我跟神聊天，我说神呢，为什么这些人听不进圣经了？我看到好多那些新来的坐到这里听了一半就走了，为什么？太严厉了，这个牧师讲的我受不了，眼神里面就开始反抗就走了。 没有办法，如果这里有十个人，上帝就不会灭亡 UBC。 如果说 UBC 真的没有人愿意听真理了，他就说这个地方是块硬土，你得走了，我们就走，好吧。我是有热情的，我是有热心的，我按先知的话说，我不是按自己的话说。好了，最后你看，虽然人救不了，但是神会差遣一个人下来帮助我们。谁呢？二十节来，你看，有一位救世主要来，必有一位救世主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给我们一个希望，弟兄姐妹，就是说我们将会有一个救主来到地上，降世为人。上帝说，我差一个救赎主来到你们当中。在谁的当中呢？在你们以色列这个族十二个支派的这些人当中，那些悔改的人那里 repent 就是悔改的人那里，不是到其他人那里，是到悔改的人那里去。所以耶稣来是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进入光明的一位救主，所以耶稣就降生来到世上。你看这个图就知道了，耶稣要怎么来呢？他要做一件事情。请问这位救世主来要怎么救呢？就是说主要借助这个义仆与他的子民立一个 New Testament New Country。 以前是旧约，以色列人是旧约，整天都要守，哎呀，第一条守不住，第二条守不住，今天也不准啊，杀人又不准恨人啊，反正每一条哪八个守，安息日都守不住，安息日我们都要去做事情，安息日我们都不能停下来，我们不要天天去跑，十诫都守不住，不要说四百多条的律法了。所以怎么办呢？耶和华说什么？他说这位救主来了，要做一件事情，使我们可以守得住，感谢神。你看，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呢，是这样的，我要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开你后裔与你后裔的后裔的口。什么意思？这位救主要来，他会给他无限量的圣灵充满他，让他把上帝的道传给你们。你们好好去看福音书，看耶稣讲了什么话。然后他的后裔的后裔，包括他的使徒，使徒就是说保罗他们出来，然后彼得出来写了新约啊书信，然后呢把那些话啊传给你们，让你们一直传到很多很多的全世界的，凡是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的后裔的后裔的口，都会讲，都会得救，这就是新约。好了，我们来看旧约，耶利米书。耶利米先生告诉我们这个旧约是什么，新约是什么。其实旧约里面就有新约。你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你看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什么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那个约。就是旧约是过去了，人守不住，没有公平，没有公正，没有公义，你们我们他们都会失败。但是呢，将来呢要立一个新约代替这个旧约。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的，来我们一起念，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里。所以将来就是我们不再是去守规条了，我们应该说是好好的这个跟神跟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有一个关系了。你看怎么了？旧约是一个人把人绑起来，哇，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不能杀人，那个不能奸淫，这个不能够啊不守安息日等等，这些都是把人锁起来。但是呢，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这个救赎主，然后我们就与他同钉十字架，然后与他一同埋葬，最后呢，神的新约透过耶稣基督就用圣灵赐给我们，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凡事都公平公正公义了。弟兄姐妹，为什么我做不到公平，做不到公义，做不到公正？因为这个基督这个灵进不到你心里去，因为到现在为止你都不知道畏罪畏义，自己审判自己。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懂得在一个小事上会反省自己，知道上帝的心意，一定会脱离这个瑕疵。如果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要有时候要做主人，不要做 AI 的奴隶，不要做手机的奴隶，好不好？ 我们能不能一天的时间可以单独的面对神，不要再看那些电子设备了，可不可以有一个礼拜有一天的时间不再看电脑了？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学习，而是说那一天你分别出来，不要被他辖制，好不好？这样神的灵才会赐给你，他才会让你想起主耶稣的话。否则你看，你问问大家弟兄姐妹，四福音书你有没有看过一遍？告诉我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你要好好悔改了。你信主多少年了，连四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不是讲什么。我们说据调查，在美国呀，很多人，很多基督徒，有时候90%以上的基督徒都没有读过四福音书，这不是很可怕吗？那你的灵从哪里来？请问你不读神的话，灵从哪里来？这个灵是真理的圣灵，不是一个很 happy， 哎，我很开心，哎，我很放松，不是，不是一个吗啡，是一个真正的从心里面去读神的话，每天的祷告，好不好？最后我们再总结这一句，再总结一下，这位救赎主是指谁？这位救赎主就是指先知预言将来耶稣基督要降生在以色列，他要来耶路撒冷解放他的子民，他要在耶路撒冷被人杀死埋葬，然后复活，相信他的人他会拯救他，悔改的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人，他就赐他做神的儿女，他就成为一个公平公正公义的因信称义的人。所以我们会活出公正公义公平，而旧约不信的人，不悔改的人是不能活出公平公正公义的生命，所以叫因信称义，是这个意思啊，明白了吗？所以以色列人守不住，今天很多基督徒守不住，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真正的在受洗那一刻彻底死掉，他还是跟世上的人的标准一样。所以耶和华说，我与他们立的新约要放在他们心里，要在他心里面变成一颗肉心，不是一个石头心，麻木的石头一样的刚硬的心，而是在里面不断的去悔改的心，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我每天早上起来我都会悔改，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都说，主啊，我今天又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我都悔改。凡是主日影响我不来聚会的，我都会跟他说，除了要救人的事情我可以不来主日，但是其他的事情我都拒绝。我跟我太太说，我们每个主日我必须要守住，我不会因为我喜欢什么我安排什么我就把它超过主日。主日是一个唯一的公平公正公义的日子，分别为圣的日子，为什么你要安排其他的活动呢？你必须悔改。连他的圣日都不来聚会，你还能够公平公正公义，那都是假的。求主帮助我们。好了，来我们看马太福音教导我们，他将要以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你们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告诉我。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再说一遍，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所以叫 Jesus Save the sinner， 拯救所有的这些罪人。这一切事都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耶稣来要做这个事。然后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很重要，约翰福音3章16节大家都会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是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你要说神的话，耶稣来只讲神的话，不会讲自己的话。耶稣从来没有自己，他说上帝叫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上帝叫我说什么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不会说我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想干嘛就干嘛。耶稣说我不，上帝说今天不行就是不行，今天行就是行，他就是一个分别出来的公义公正公义的人。所以他将来要建立一个公正公平 公正公义的一个国家。好，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第9章应许我们，只要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我们也一样的会得到产业。基督带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是洗净你们的心了吗？除去你们的死刑了吗？使你们侍奉永生神吗？为此他做了我们的新约的中保中间人，替我们辩护。我们无论发生什么，我们只要悔改，耶稣说我替他辩护，他是在我面前是合格的。既然受死赎了的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前约的人是没有办法得到赦免的，因为他守不住，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的永远的产业。所以我们如果相信耶稣基督，好好的去悔改，公正公义公平，就成为我们以后 的生命要进入一个千禧年，成为作王，与基督同作王，管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会灭亡，但是神他将会永远得胜。感谢神。所以我们透过这一段的学习，我们要来好好的效法主耶稣基督。他要来，第一个就是把他的话传给我们，我们要把他的话记在心里，常常悔改，回头就会变得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公正、公平、公义。今天这个 AI 时代，弟兄姐妹，我不想再说了， AI 来就是掳掠更多的人。 AI 不是不好， AI 是偷窃， AI 是拿人家的知识堆积，拿人家的东西经验拿到他的经验上去解决，好像有答案，其实他是在建立在别人的知识的基础上，去利用别人的知识来帮你解决问题。 AI 不是全能的， AI 可以把你捆绑，把你弄成，把你变成奴隶。同样的，你如果能够控制 AI， 你能够掌管它，你就是主人。千万不要用 AI 做作业。在我们加拿大最重要的是，你读书要守诚信，诚信最重要，做作业一定要自己做， AI 可以参考，但你不能够让输入到 AI， 让 AI 来帮你，哪怕有 0.1% 的阐露他的观点，你都是抄袭。上帝不过说你大概 59.9 分，所以我给你60分， 59.9 分还是有 0.1 不合格。你只要抄袭，你只要利用 AI 的东西，你就是得罪上帝，你就是不公平、不公正、不公义。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彻底悔改，然后神才会救你，才会医治你，才会叫你进入光明，才会叫你的心打开，你才会成为一个人。明白了吗，弟兄姐妹？好好去悔改。我们唱一首诗歌好吧，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啊，愿意这个伟大的义仆和牧者来带领我们，拯救我们，脱离现在的这个时代啊。记住哈，我不是反对 AI 哈，我弟兄们，我真的不是反对哈，而是你不要让它来决定你，利用它来达到你的目的啊。它是没有生命的， AI 是没有生命的，没有生命就不能来讲道。你不能说我们教会不要牧师了，我们请个 AI 来讲道，这是绝对错误的。因为上帝不会利用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来改变人的生命，上帝既让人的生命被他使用的时候，他才能真正在你的心里做工。所以 AI 不能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东西，而我们人是有灵的活人。好，我们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唱首歌好吧。
他曾让等等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背身极大苦待了。那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我们都路亚走迷，个人偏行记录，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神压受苦时却不开口，他向亚高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在监牢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我们蒙召，我们蒙召原是如此，因基督也为我们受苦，受苦给我们留下榜样，叫跟随他的脚中行。基督没有犯罪，口无诡诈，基督被辱骂不还口，受害不说为下的话，只讲自己 要多按公义审判人的罪。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时，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到了医治。我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回到了我们灵魂牧人监督了。他被挂在木头上，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时，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到了医治。我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回到了我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悔改，这个时代已经不停地掳掠我们，将我们的心思都在这个世上，依靠世上的手段，依靠世上的一些工具，我们很少说来到耶稣的面前说，主啊，你救我，救我脱离这些世上的这些咒诅，让我不要成为电子设备的奴隶，让我不要成为自己疾病的奴隶，让我们不要成为这个世代金钱的奴隶，让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公平公正公义，不再看热闹，乃是用你的真理去在每一个地方活出来，叫你的光照到每一个在黑暗中挣扎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要祝福全世界的人，你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建立一个公正公义公平的千禧年国和将来的新天新地。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理解只有你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救赎我的办法。我只要遇到任何事，我都来到你面前说，主啊，我错了，我愿意回头，我仰望你，仰望你的十字架，仰望你的宝血，让你帮助我们，救赎我们，脱离这个时代的辖制，成为得救的儿女，成为有圣灵居住的儿女。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